新鮮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啊，我们请姊妹读啊，请这位姊妹读。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这，还没读到第十节。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好，感谢主，我们已经读过十二章。十二章呢，请你翻过来。十二章是说天上出现异象。十二章是天上出现异象。请你读第十，看我十二章的第三节，他说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是天上的异象。今天我们读十三章，就不是天上的异象了，是在地上的，因为十三章的第一节，这一个兽是从哪里上来呢？从海中上来，对不对？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那个异象是在天上的，那条龙也在天上，那个妇人也在天上。那么最后十二章的天上的异象，到什么时候就告一个段落了？好。那就是说我们再把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不好？啊，请，还是请姊妹读好不好？请你读一下。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好，十二章的天上的这个异象，一个妇人，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妇人她是代表夏娃，也代表了以色列人，最后是代表教会。那么这个妇人要生一个男孩子，我们也说过，就是教会里头有产生一批得胜者， 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这个男孩子。但是这个龙的目的，这个龙是谁呢？我们已经说过，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龙就是魔鬼，也就是撒旦，就是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那么他就要吞吃这个妇人生的这个男孩子，就是不许教会里面有得胜者出来，他要把他去掉。但是他没有得胜，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最后他就被从天上赶到地上来了。所以你看第七节，天上就有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龙征战，然后龙就没有得胜。第八节，龙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他就被甩在地上了。所以从天上的异象就到地上来了，那个妇人也在地上了。这里妇人就说要被养活1260天，1260天就是我们今天读的13章的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个月？42个月。所以这个兽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时候这个兽出现？就是后面的3年半，42个月它才出现。42个月以前，13章的这个兽还没有从海中上来。所以什么时候它出现？就是1260天，最后3年半的时候它要出现。上一次我们也说过了，就是12章13节。好，我们再把12章13节读到17节，好吧。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好，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第六节，这个妇人逃到旷野被养活1260天。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1260天，就是3年半，一载、二载、半载。所以13章这个兽从海中上来，就是后面的3年半这个兽出现了，而且他要任意而行42个月，也正好是3年半。这是我们把时间要把它弄清楚了。这个兽的出现，就是后面的3年半，也就是大灾难的时间，这个兽就出来了。上一次我们说到12章，那个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为什么他站在海边的沙上？因为那个兽就要从海中出来，好不好？他就等他出来，龙就是撒旦，等那个兽一出来，他就要把他的权柄要给这个撒旦，要给那个龙，龙要把要给那个兽，好不好？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个兽要弄清楚，就是我13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兽实际上是一个人。请你来读13章最后一节18节，最后一节18节。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
好了， 这一个兽就是人，你看好，它的数目是666，所以这个兽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为什么把它叫做兽？我们知道兽这个意思，那就是很残忍的意思，好不好？等等我们还要继续讲，很残忍，很凶暴，不讲理性的，他要吃人就吃人，他要咬你就咬你，这个就叫兽。所以这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已经变了，他已经有兽的性情了，所以就是叫他，就圣经就把他叫做兽。那么这个兽有19头，把脚缩在前面，头缩在后面，有19头，在19上带着10个冠冕，其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现在我们就要和12章启示录12章第3节我们来对照一下。启示录12章的第3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七头上带着7个冠冕。龙，刚刚我们说了，12章的龙就是撒旦。撒旦也是，这里讲了7头10脚。今天13章的这个兽，是把19、7头，就把脚摆在前面了，头摆在后面。撒旦呢，是把头摆在前面，脚在后面。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什么叫做头？头就是计划的权，讲义上已经说过，它是计划的权柄，设计权柄，就是我这个头，我要执行什么样一个制度，就是头来决定的。脚是什么呢？就是执行的权柄。制度，可能这一个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假如说哈，那就是头了，那就是资本主义。执行它的那个就叫脚，这个脚呢，那就是总统可以执行资本主义，王也可以执行资本主义，某一个国家的主席也可以执行资本主义，所以这就是脚了。那么13章的这一个兽，它是19上有冠冕，那就代表这个兽是执行权柄的人，好不好？他不是设计权柄，他是执行权柄的人，所以这个兽是执行权柄。那么设计权柄是为他，谁为他设计呢？那是龙为他设计，龙为他设计了。那就你看，我们读第2节，他说：“我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怎么样，都给了他，好不好？所以这两个就合起来了，龙。”7头上有7个冠冕，19上没有冠冕，兽7头上没有冠冕，19上有冠冕，那就说明他是执行龙给他设计的权柄，他是执行权柄，所以这个兽就执行龙要他做什么，就是撒旦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撒旦把他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了，这就是一个人。撒旦要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是借助一个人来做，因为撒旦是魔鬼，他是灵，他是灵，灵怎么能够做呢？他就一定要借助一个人来做，所以这个兽就出来了。兽就是地上有一个人，就是来执行他的权柄，执行他的权柄，他就是执行的人了。现在我们要看看 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兽，既有狮子，又有像熊，但是它是豹的一个形状。那么这一个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要回到但以理书来，好不好？现在请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七章。好，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啊，我们要读到，哦，多读一点，我们读到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七章一节到十四节。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分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傍胯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跟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两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好，那么我们读到这一章圣经，就看见但以理啊，他在床上做梦，就脑中就有异象，他这个异象里头就有三个兽出来了。第一个兽就是第四节，头一个像狮子。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第六节，此后我看看，又有一兽如豹，对不对？好了，这三个正好就是我们启示录的十三章。这个兽形状像豹，口像狮子的口，脚像熊的脚，就和但以理书连起来了。那么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大家都记得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啊，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要读一读，因为要把它弄清楚啊。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我们从31节要读到45节，31节读到45节。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秣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这个帝国把它摆在第一个。这里讲为什么把它摆在前面，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在巴比伦帝国前面还有一个帝国叫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没有把耶路撒冷灭亡，就是犹大国没有，是谁把犹大国灭亡的呢？就是巴比伦。好，所以就把巴比伦记在前面了，好不好？所以我们读第二章，就是巴比伦做王，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的时候，啊，这里是，但以理就说，36节，这就是那梦，啊，那么意思他就说这一个是神要告诉他的，啊，神告诉他，那么这个梦是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他梦的是一个人像。一个很高大的人像，这个人像呢有一个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腹、两只铁腿，最后的脚呢，那就是四个脚趾头，是半泥半铁四个脚趾头啊，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最后这个像是被非人手做出来的一块石头把它打碎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最后就说了，这就是天国出现了，主耶稣来了啊，主耶稣啊，就是因为这块石头，44节，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就是神的国了，好不好？所以最后啊，这个像是被神的国，我们知道神的国就是主耶稣来了，在地上要建立千年国度，这个千年国度一开始了，整个地上的这个国都没有了，好不好？啊，圣经就告诉我们，大以理做梦就是梦见一个人的像，但是大以理做梦，那就不是梦到人的像了，梦的都是兽了，好不好？都是兽了。第一个兽，大以理在那里说，第一个兽像狮子，第二个兽像熊，第三个兽就像豹。好，那么现在呢，我在黑板上把它稍微写一下。好，我们先把大以理书的第二章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王做的这个梦，第一个就叫金头，然后胸呢就是银的胸，然后杜甫呢就是铜的杜甫，好，然后就是两个腿了，就铁腿。铁腿以后就是脚了，四个脚趾头，好，就是半银半铁，还有一个脚和脚趾头是半银半铁。这是尼布甲尼撒做梦，他是一个人，他做的梦也就是梦的一个像，一个人的像。但是大以理他一做梦，那就不是，他是梦的是一个，是有三个兽了，所以金头这里就是一个狮了。从海里上来这是狮，就是金头，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他是金头，他就是狮。然后银胸啊，那就是熊。铜斧就是豹。他还有一个第四个兽，那就非常厉害的，那还不是指的罗马了。那么这里呢，我们上次给大家说过了，这个金头呢就是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银胸就是马代波斯，铜斧就是希腊帝国，铁腿就是东西罗马，上次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说过，西罗马帝国很早就已经灭亡了，所以这次腿的铁腿不全了，灭亡了。东罗马帝国以后也灭亡了，所以这中间的话 就天水连不起来了，好不好？那么这些灭亡的这些它的版图上，就很多国家就独立了，就那就出现了，因为这原来是帝国，从这里开始就不是帝国了，这里开始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过后，现在我们也看见有很多地方就出现了共产主义了，就不是帝国了。好，因此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说过，那么这边一样的，好，这边一样也是有资本主义，有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还要讲啊，共产主义好像有的国家就消失了，对不对？又回来走资本主义了，总是我们以后讲讲。那么这个铁腿呢就没有直接下来，而且东西罗马有一个特点，东罗马和西罗马他们本来是帝国，但是他的后期都有立院制度，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哈？立院，上立院下院，就开始有一点民主的开始了。因为民主的开始就跟这个兽就不同了，好不好？他就要讲一点民主了，就是有上议院下议院啊，大家来开会决定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执行什么制度，应该怎么做。所以在罗马这个国家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民主的制度就出现了。好，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大英理书，我们要看看上一次我们画了图，但是我们没有把狮子这些画出来，今天呢我们就把狮给大家画出来，狮熊豹。那现在就请我们回到一个呢是大英理书的第二章，一个是大英理书的第七章。最后呢，大英理书的第七章最后有一个兽，那个兽有十角七头，那实际上是指到这一个东西了，那是第四个兽。第四个兽，第四个兽不是指罗马帝国啊，不是指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到后面已经变了，不是帝国了，好不好？不叫帝国了，它以后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共产主义了，那些国家都独立了，好不好？好了，所以它就不是。所以第四个兽是说到最后的搬一搬帖啊，以后我们就来这个慢慢就把它弄清楚了。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十三章，现在我们要来讲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我们这跟弟兄姊妹已经说过了，启示录这里说到的海，从地理上来讲是指着地中海讲，地中海。因为这个兽出来以后，它就要威胁或者要来攻打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国家我们知道它的版图，它的西面就是地中海，就接触到地中海啊，所以这个兽从地中海出来，这个海是指着地中海，它从哪里出来，也就是它的源头是从地中海出来的。那么这个兽就是在地中海周围的这些国家里面，他从那个源头出来，就有一个人要从哪里出来，这就是指着海。海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海就是撒旦要控制的地方，就是海。那么撒旦要控制海，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第一处我们来请读马太福音第八章。23节读到27节，马太福音第八章23读到27节。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好，这里我们知道主耶稣和门徒在船上，主耶稣睡着了，那么就起了风暴，海里面就起了风暴。这个风暴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地震的风暴，地震就是海底下有地震了，这个风暴就很大了，门徒就很害怕了，他们就来喊主耶稣，主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风暴，这个海里面的这个风暴是从哪里来？那是从撒旦来的，撒旦会控制这个海的啊，要利用这个海啊，他要把门徒和主耶稣借助这个海的风暴把这个船把它覆没了。所以这是撒旦会利用这个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八章。好，我们从26节哦，或者我们这样，我们先读好好，从26节我们就要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33节好不好？26节到33节，路加福音第八章。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
好，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这里说到他们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的人，啊，被鬼附的人，我们知道鬼就一定是撒旦所控制的，啊，圣经里有的时候把它叫做巫鬼，就是撒旦控制的。那么这个人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 这个人就许久不穿衣服，也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面。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鬼是灵，他一定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人不一定认识，鬼就一定认识的。所以鬼一认识了，他就求主耶稣，他求到这么呢，不要叫我受苦。什么叫做受苦呢？那就是三十一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无底坑是邪灵或者犯罪的天使受苦的地方，屈就关在里头不能出来了。他是怕主耶稣要吩咐他们到里头去，他们就求主耶稣不要把他们放到无底坑里去，而愿意附在一群猪的身上。最后这一群猪就窜到海里面去了，窜下山崖，都在湖里淹死了。这个马太福音是说的是海里浮力，那就是在海里面浮里面，那是撒旦的权势所控制的。所以那个猪那群这一群，他说我们人多，我们这个数目很多，我们是一群这个鬼，我们就附在猪群里面去，猪就到海里面去，猪就淹死了。但是这些鬼在海里面，他们就自由了，好不好？他们就不是到无底坑里面去受苦。所以为什么他们到海里面、到湖里面就自由了？因为海是撒旦控制的地方，魔鬼控制的地方。这些鬼是魔鬼，权下的，所以他们愿意到海里去。因此，我们读这两处圣经，一个是主耶稣在船上海里起了风浪，撒旦会在海里兴风作浪的，他用海。这里就是鬼不愿意到无底坑里去，愿意到海里去，因为撒旦的权势可以管理这个海啊，权柄可以到海里去。所以因着这一个缘故，鬼就到海里去了，他们就不受苦了。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属灵的海的属灵意义就是是撒旦控制的地方，撒旦权柄可以到的地方，就是利用海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读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兽是从海里上来，所以这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说撒旦所控制的海里面，他从这个地方出来，海是撒旦所控制的。那么无底坑呢，就是他们受苦的地方，鬼受苦的地方，或者堕落天使受苦的地方。我们来读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请我们来读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好，请我们注意这个地狱这两个字翻译的不好，原文不是地狱，原文是深渊，原文很深的一个渊，深渊，叫在黑暗坑中，这个坑就是无底坑。所以天使犯了罪，现在是很深渊的无底坑里面，很深的，地里面很深的，地球很深的中心的有一个坑叫做无底坑，就在那里，那里就是他们受苦的地方，受苦的地方。所以鬼不愿意到那里去，愿意到海里去，因为海是撒旦权柄能够控制的地方。 那么我们也知道以后这个撒旦也会关到这个无底坑里去不过现在还没有就是无底坑是神专门要把犯罪的天使放在里面的地方。那么海，我们在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海就没有了，到新天新地就不再有海了，好不好？就没有撒旦权势能够控制的海了，没有了。现在撒旦可以在海里工作，还可以利用海。因此，这个兽从哪里出来呢？这个兽是从海里出来的，海中出来的。海中那就是撒旦所控制的地方，就是属灵的意义。但是，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启示录十三章也告诉我们，这个兽是从海里上来，地方来说，从地理上来讲，是指说地中海。地中海这片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中东啊，很多国家都靠近那个地方，好吧？另外呢，欧洲也有部分在地中海的北面。好，那么现在是。这个就是撒旦所控制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从海中上来。有我们在看启示录的十三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十角上带着冠冕，头上没有冠冕，就是说这一个兽是执行的权柄他专门来实行这个权柄。那么七头给十角的关系，那么我们看看黑板上刚刚我写的那么我们看到那个尼布甲尼撒做的梦他自己就是金头，就是第一个。他过去以后就有马代和波斯，这是第二个是叫做银兄，实际上这是两个，因为尼布甲尼撒是这个巴比伦帝国以后就被马代和波斯帝国把它灭亡了，灭亡以后只剩下马代跟波斯了而且马代这个帝国很快就被波斯统一了，因为他们是亲戚关系，所以地上就是波斯帝国，巴比伦过了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过了就是希腊帝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头就出现了，好不好？就是每一个制度就不同了，这是头了所以这个七个头就是说在这个兽的身上它是有七个头，七个头的意思就是代表有七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它的身上会出现因为我们说了头是代表一个政治制度，对不对？脚呢是实行这个制度的这个人。那么现在这个兽出现了，这个兽的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后三年半所以这个我们就还要从大以理书和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我们先读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读到二十一节，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这是你看第三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门徒来问主耶稣：“主耶稣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主耶稣就是回答他的时候，那么我们来看15节，他说：“你们看见但以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站在圣地，圣地就是指着耶路撒冷，是圣地。行毁坏可真的，就是这一个兽，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兽，他要站在圣地。为什么？他要带兵去打以色列国。所以主耶稣马上在16节就讲了，马太福音24章16节，那是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因为他要去打犹大国，打以色列国，要打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人就要逃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追兵来了，要赶快逃兵了啊！18节，在田野的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到那些日子，怀孕和男孩子的有祸了啊！我们也说过，为什么有祸了？因为他们跑不动嘛，好不好？20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冬天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很冷的。安息日，以色列人的安息日，他们有一个规定，只能走多少里路，好不好？就不能走了，因为他们要守安息日。所以你走不动了，不能走了，追兵就来了，就正好把你抓住了，好不好？啊，所以主耶稣说要把他们祷告祈求，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大灾难开始，也就是3年半，这是我们说过了，对不对？大灾难就是吹第5号开始，5、6、7、3号，正好就是3年半的大灾难，也就是1260天，也就是42个月。那个行毁坏可真的，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但以理书了，所以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但以理书，请你读但以理书的第9章。24节要读到27节，24节读到27节，但以理书第9章。
你为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为你本国之民，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分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由异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1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1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好，这里是天使对于但以理说，你看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 就是下面这是为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为你本国之名，就是为以色列人，就定了七十个七，七十个七就是七十个七年，七十个七年又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有七个七，二十五节，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七个七就是七个七年，七七就四十九个年，啊，其实七个七年过了以后，马上就是六十二个七年。你看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拣出，那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受膏者。所以六十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六十九个七，主耶稣就钉十字架，啊。这就计算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还剩下七个七，好了，七个七，这二十六节就讲一直到底，你看到没有，一最后有个七年是要一直到底，啊，就是到末世出现了，但是最后一个七又要分成两半，一个是一期之内，一个叫一期之半，好不好？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就是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那是不同的。前三年半，这里有一个人就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就是前三年半还是一个和平的时期，他要跟很多人订盟约。这个他是指的谁？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启示录十三章的这一个兽。就是这个兽，他就是以后就知道他是敌基督的，他也就是心毁坏可憎的，心毁坏就是他和神破坏所有神的东西，啊，可憎的，啊，就是他是作为一个偶像来拜，啊，那是偶像的意思，就是这个兽，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这个心毁坏可真的就如飞而来，什么叫如飞而来？因为最后有七年，前三年半他还有一个和平的面目，就是比方说他就跟以色列人我们订盟约，我们跟哪些国家又订盟约，我们的坚持盟约，彼此不互不侵犯，好不好？可是过了三年半如飞而来，心毁坏可真的他马上就变了，脸色就变了，所有的条约他都可以把它撕毁了，好不好？然后最后你看但以理书这里就讲了，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能够在他们的圣殿里面献祭了，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最后的七年的前三年半，以色列人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建立圣殿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现在没有圣殿的，他们不能够献祭的。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哭墙叫西墙，如果你到以色列你去看，或者你看到相片电视里面都有，现在的以色列人天天都站在哭墙面前去哭，啊，去哭。我去看的时候呢，那是差不多要二十年前，我去那里看，他们的军人啊，背着枪，穿着军服，也站在那里去哭，哭墙那里哭，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认自己的罪，他们向神认自己的罪，就说我们做错了，我们的祖先也错了，所以我们现在连一个圣殿，都没有，摩西的律法我们也不能遵守。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到哭墙去哭，希望有一天能建立圣殿。看来这里第七年，最后的七年的前三年半，看来他们要建立圣殿，因为后三年半，这里就讲了，后三年半是什么？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了，就是那个时候啊，后三年半，这个敌基督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十三章这个兽。他就出来了， 不许以色列人在圣殿里头献祭了，好不好？不但不许以色列人献祭，我们也读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还坐在圣殿里头自称是神，好不好？看来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我20年前我去看的时候，就说以色列人早就把所有建圣殿的材料都预备好了。现在建圣殿不是所罗门王建圣殿那个时候要那么多年，因为现在都是基建化，好不好？很快他们就可以把圣殿建起来。现在他们就是说圣殿在哪里建啊？你们知道现在在耶路撒冷回教有两个庙，好不好？伊斯兰有一个庙，有一个金顶的庙，今天我没有带图来，下一次我可以把那个相片带来，很大一个相片。那么是一个金顶，是回教的庙。因为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最后东西罗马，我们就讲东西罗马他们灭亡以后啊，很多国家就自己独立了，其中有一个国家就叫土耳其，现在启示录里面把它叫做亚细亚。土耳其这个国家曾经就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就统治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允许在那里就建立了回教庙。所以以色列人有的就觉得那个庙正好那个回教的那个寺啊，正好是他们要建殿的地方啊，所以这就中间就发生矛盾了，是不是以后要把这个庙拿掉？但是现在又听说他们又另外勘察了一下，不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原来所罗门建殿的地方不是在那个庙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还不影响他们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总之中东这一块地方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讲了，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一场战争一定要在那里打，好不好？啊，以后我们读到启示录16章我们就知道。啊，今天我们把这个兽提出来，就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兽就是心毁坏可真的。现在他没有出来，因为我们讲到最后他有42个月，对不对？那么42个月以前可能他已经出来了，因为7年嘛，7年的3年半，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来秉行那个龙的命令，好不好？那个时候他还与众人还谈大家来和平谈判，好不好？就是这里讲了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就是7年半的前3年半不是大灾难。现在很多传道人在讲7年大灾难是错的，好不好？大灾难是后3年半啊，我们这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好啊，因此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兽要给弟兄姊妹初步的有一个印象，有个概念，然后但以理书要连起来，好不好？而且也是但以理做这个梦啊，梦见的这个梦，这个兽形状像豹啊，实际上那个豹就是代表希腊帝国啊，所以它是继承了希腊帝国。希腊帝国有一个皇帝叫做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听说过哈，是非常厉害的。他只活了30多年就死了，因为他一下就统治了很大一个区域，很大一片，好不好？好，很大一个地域，地图非常的大，好，所以就是形状像豹，口像狮子的口。你知道狮子的口，是很厉害的。我们来读读这个，彼得前书好不好？5章。8-9节，好不好？8-9节。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好了，你看彼得就讲了，这就是狮子了，好不好？狮子是什么？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好不好？ 这就说到口了，看到没有？狮子要来吃人，要吃东西以前，它先要吼叫，它的声音一吼叫，很大的声音，好不好？熊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豹也没有这么大的声音，只有狮子的声音最大。它一吼叫以后，就把你吓到了。所以魔鬼，这个兽以后出来就像狮子，吼叫的声音，它到处一吼，你听见了你就害怕，好不好？啊，这就很。就是用狮子的口，好，那么我想啊，那个脚像熊的脚，熊的脚就是把你踩在地上，好不好？把你踩死，这个我们都有圣经的根据的，好不好？那就是说，狮子的口，熊的脚，它形状就像豹，跑得很快的，好不好？豹是跑得非常的快。好吧，我们今天呢，我们想我们就要初步的跟弟兄姊妹把这个兽先介绍一下，下一次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来说这个兽了，好吧？而且这个兽，圣经里告诉我们还不止从海中上来，它还要从无底坑上来，啊，所以有的人就会弄错了，以为这个兽是一个罗马有一个皇帝要复活，已经死了在复活，所以从无底坑上来。啊，这就是会造成一个误会，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现在可以问一下，有两三分钟，好不好？好，啊，如果没有了，啊，那我们就请刘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亲爱的主耶稣，再次的也感谢你，借着今天早上的这段时间，你真的也将将来必发生的事情真的向我们展现。主，我们知道，啊，所有的预言都是真实的，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将来都必实现。我们也知道圣经都是成所末世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教导我们要给我们有教训，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也教导我们学义。主，我们知道，啊，你也借着圣经，真的也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要尽心，真的要尽我们的职分。让我们求主耶稣，真的也借着今天的圣经的教训，真的也让我们看见，真的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工作。主，我们真的要查考你的话语，要明白你在地上的旨意，也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主真的每一天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主，求你也真的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真的带领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也祝福我们接下来几天在各处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Thank you.